比如我们修心中心法，第四印就是如来母印，母能生子，子母相合，从而证成大道。净土宗也是这样讲，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生，不相为远。这段话是大势至菩萨讲的。我们念佛的时候，佛就是母，我们是子，佛总是时时刻刻接引我们。假如儿子意念母亲，就像母亲意念儿子一样，那么子母相合成道就很快。三藏十二部经都是同一鼻孔出气，要把这个总纲抓住，真正领会了，则三藏十二部经都能通达。若没有抓住总纲，断章取义，就会支离破碎，无所适从。所以要时时刻刻见到本性，这最要紧。老师您请。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啊。这个上一次我们是在答疑的时候，有师兄弟说这个子母光明会是吧，子母光明他这个相合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我们本有的清净之心啊，就是指的母光明，就是母光明，就是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但是我们众生啊，他和就是和我们这个究竟佛的区别，究竟佛是常乐我净，我们是像我们说过，像这个含有金沙的，就是含有杂质的这个金矿，我们就是这个。我所以说我们这个佛性在没有完全觉悟之前，子母没有完全相合之前，这个时候还有四大特点。觉明空昧啊，所以我们说呢，我们的修行就等于现在我们是一块有带有杂质的这样的金质金矿哎，我们这个冶炼的过程中，在这个反复锤炼的这个过程中，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逐渐逐渐认识我们的本性的全体。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开始就要学不着相，因为众生以这个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欲望，有这个牢牢执着的这个无始无明，产生了这些相，他都认为是实有。所以我们呢，在这个修行过程中，首先要认识我们的本性。这个认识从一开始不知道，到后来有了正见，是不是？然后我们开始行持啊，做，按照佛说的这样去做。比如说我们原来认假为真，我们通过佛说的正见知道这是虚幻的啊，一旦起了贪嗔痴慢疑，我们就会去断。这个就是练习我们不着相，认识我们的本来嘛，认识我们的本来，时时处处能够认识我们的本来不着相，这个就是子母相合。我们时时处处能够不着相，能够安住这个本位，这个不忘失我们的这个目光明啊，不忘失我们的这个不着相的这个根本的这个见啊，这个不就是子母相合吗？完全觉悟了，时时都这样，这不就是子母完全相合了？也就等于是我们把那个带有杂质的那个金质里边的那个杂质完全去掉了，就是完全醒悟了，大梦醒了。那这个获得的这个纯金，这不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吗？这就是通过我们修行能够达到的这个目的。 那子母完全相合了，就是我们这个大梦完全醒了啊，再也不会去忘失了，是不是？那这个子母相就是完全相合了，是不是？始觉和本觉融为一体，完全相合了啊。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这个道理吧啊。下边我们说的是，比如我们修心中心法，第四印就是如来母印。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我们明心见性，克期取证，就是这个主要的，就是这个如来母印啊。母能生子，子母相合，从而正成大道。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有这个能觉悟的这个特质特性啊。母能生子啊，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有能觉的这个能力。一旦我们觉悟，那就等于是什么呀？我们开始觉悟了，我们就等于是母能生子嘛，子母相合嘛，是吧？就是这样，时时处处的，能够安住在本位，不着相，是不是？那就是这样子，久而久之，认识我们的本来，除尽我们的习气，就这样正成了大道。净土宗也这样说，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这个我觉得我能领会到如来意念众生这个迫切的这个心呐 就像母亲跟儿子一样，意念他的儿子一样，他自然是这样，因为他是什么呀？同体大悲，是不是无缘大慈？他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十方如来，他都是这样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像母一子一样。如果若子逃世，如果儿子不听劝导，是不是不听母亲的这种告诉他这个真理，虽亦何为？母亲这个如来母，他在意他又能怎么办呢？是不是众生不接受，愚痴嘛啊，不接受，随意何为？又能怎么办呢？只若一母如母一死，如果儿子想念母亲，就像母亲意念儿子那样，那就好了，那就很快了，对不对？母子立生不相为缘，这段话是说，这段话是大势至菩萨讲的。我们念佛的时候，佛就是母啊，我们是子啊。我们念佛的时候，比喻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念让我们这个本有的这个心清净心觉醒觉醒，这个就是母亲啊啊。我们也如果能够觉醒，那我们这个子就起了作用了啊，我们这个儿子就觉醒了。佛总是时时刻刻接引我们，佛就说我们这个清净心，它始终就在那，始终就在那。我们一时能够像佛样的意念他的儿子，意念众生样的，我们要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时时令我们自身警醒啊，时时能够不着相，能够知道念佛就是让我们自身觉悟啊，让我们的清净心现前，那这就好了。佛总是时时刻刻接引我们啊，这个是佛从来都是这样，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就说我们这个清净心啊，它从来我们都是离不开的，不管我们是在六道轮回里边认假为真也好，一旦觉悟也好，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个清净心它始终如一，它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说，当然作为佛就是时时刻刻一直在我们这个面前放光嘛，是吧？假如儿子意念母亲，假如儿子 意念母亲，就像母亲意念儿子一样，那么子母相合，成道就很快。我们想想就是这样啊。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正的从内心里发起了出离之志，是不是？这个自心啊，发起了这个精进念佛的这个心，是不是？那这个就是儿子意念母亲，这个是不是意念母亲的这个心很切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像母亲意念儿子一样啊，那就快了。就所以说，这个成道不成道，关键是我们自心，对不对？我们生不起出离心，我们生不起精进心，我们生不起清净心，生不起不着相的这个心，那就是很难呐、啊。就像我们那个众生啊，就像我们自己抛家舍业一样啊，到处游走，在到处着相，那怎么能行啊？那不行啊，对不对？子母相合，成道就很快了啊！我们能够想起来，我们能够想明白这个事儿哈、啊，是不是？三藏十二部经都是同一鼻孔出气，要把这个种纲抓住，真正领会了，这三藏十二部的经都能通达。就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啊。三藏十二部经它讲的都是一个呀，让我们这个这个迷梦能够尽快的醒来，对不对？真正的认识到，真正的就是自身体验到，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啊！我要处理，是不是？我要精进，我要让我的清净心不着相的这个心，出来做主。那这当然了，认识了本真，就等于你抓住了种纲是一样的，那就能领会了三藏十二部经的经义，那你自然能通达呀。啊，若没有抓住种纲，断章取义，若是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失心妄想，这个失心啊，去抓住一句两句话啊，就是把那个字刻下来贴到身上，贴到脑门上，背会了啊，那也不管用啊，那个你的心不通达呀，你没有领会啊，对不对？你不知道什么叫不着相啊，那也不行啊。那就是像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抓住种纲，你没有认识本心，那你自然会断章取义，你不知道佛法是修心的啊。你不知道心的本来的清净之相是什么样啊？什么叫做不着相？那就不行了，那就会支离破碎。你看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你自己这个自己的这个失心呐、啊，就是自己的这个失心这个意识之心呐、啊，妄生分别而自己强加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佛，就不是佛告诉我们的这个清净的原本的本然的这个清净之意，所以你就会支离破碎，你总是觉得说什么都说不到点上，说什么都就是意思就是不能通达，不知道佛说的到底说的是什么。从这看了那么多的文字性的东西是吧，那些义理你都不能够提纲挈领的领会他啊，就是无所适从啊，你都不知道咋办啊，怎么下手都不行。所以有些师兄弟他怎么办啊，他听不懂。一开始我觉得是这样，有些师兄弟他不注意看祖师告诉他让他怎么做，他只知道把我目前的这个烦恼给我拿掉啊，把我这个事儿给我解决了，是不是？他想的是这，你这个事儿千奇百端百样啊，千变万化呀，拿掉这个那个又出来了，对不对？这个你总是在相上做文章，你总是不能领会，或者说你不能契入佛的真心，这个清净啊 清净心的话，你学的再多，你都没有办法提纲挈领的，就说能够领会佛说的真实意义，它就是支离破碎嘛。总有你自己带着你自己的这个自我的那个自有的那个执着的那个用自己的意识心来能那个怎么说呢？妄知啊，妄知，那样子去领会，那样子去学习佛的这个经典是学不通的。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让你放下，你知道到最后怎么办呀？他还是不明白，佛告诉他的是我们着相的时候是让我们放下，这个放下了，真能放下了，体会你放下的这个空净的这个自信，这样子，你否则的话，你那个内心的那个妄念呀，千奇百怪的啊，你那个欲望啊，也是百千种的，各种各样的，你都没有法降服，还是要认识我们的真心的，以致他最后怎么办？支离破碎，无所适从，他就跑掉了，他觉得佛法不灵验。实际上我觉得他是没有按照佛说的方法去做，或者是他没有，他想做他不能领会啊，这个就造成了很糟糕。我们本来说心中心的百座都不是说嘛，正体起用百折，对不对？你就可以体会我们的真心啊，要有这种极强的慧力，来这儿能够这个从心上用功夫，他我觉得才行啊，否则的话，他可能就是从这儿跑到那儿，那儿跑到这儿，他自己越弄越乱，越弄越乱，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怎么都不行了啊，觉得最后觉得佛法也不灵验。所以我们说了前面那么多，所以要时时刻刻见到本性，这个最要紧。我们是修心的，大家啥时候能够领会到？我们突然有一天终于知道，哎呀，啥时放下了？原来肯定是不知道的啊，只知道在那个相上做文章啊，在那个相上百般的在那儿思索分别。支取满足自己的那个欲望嘛，是吧？如果有一次能够体验到，能够放下的时候，体验你这刻没有挂碍的那个心，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大家都想一想啊。
虽立见宗，亦非不修所能证。虽然我们确立了见宗，有了正确的知见，明明白白的知道本性是怎么一回事，知道用这本性来修行才能成道，但是这并不是不要修行，不修道能证道吗？不能啊。故云亦非不修所能证，也并不是说不修行就能证道的。老师您请。
好，对，这会儿我们看到了这一段话，我觉得心里边更明确了啊。说我们有了见宗，我们立了见宗，是不是？也并不是说不修就所能证的。就说比如说，我们大佛经告诉我们那个最重要的见定行三要素，是不是？最重要的，直到我们那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直到我们这个现在是在梦中而不知道梦醒，它是一切了不可得的。这个心呐，只要能够不着相，我们心里边就是坦荡的，空浪浪的，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它是清净的。就靠你这个用极强的智慧领悟，是不是？我们要能够见一切相为幻象，幻化之相，他已经都爱不住你了。 就是在心里不会形成那个大疙瘩啊，搁心里边梗着，他就不会这样，对不对？关键是我们是认假为真，那你这时候就得知道佛说的什么，是不是？告诉你这些相都是虚幻的。我们能够一刻不着相，我们的心里边就是坦荡无余的，就是空荡荡的，空落落的，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啊，原来我那些烦恼都是我自己装进去的，都是我自己执着了外相，认假为真造成的，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吃了这个定心丸，我们就按照佛说的去做呀，对不对？就是我们先明白这个理，但是然后按照佛说的、祖师说的这样去做啊，不是光明白个道理啊，空浪浪的，我不着相，都是虚幻，这就算完了，不是吧？肯定不是。就说也非不修所能证，也不就是我们说了空荡荡的，你这个也不是不修就能一直这样的，你不能啊啊！虽然我们确立了见证，有了正确的知见，明明白白的知道本性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不知道啊？师兄弟们，你看看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明明白白的知道本性是怎么一回事。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不是？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话，一念不生啊。我们一念生的时候，我们见一样事物而生起妄念、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哎呀，心里边底底的、死死的认为它是实有的，那你就上当了，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能够不粘着它，这个不就是明明白白的知道本性是怎么一回事吗？我们心只要不着相，是不是不被这个妄相牵着走，不上他的当，这不就是心中了无一物吗？是不是？直到用这个本性来修行才能成道，我们要这样子做才行啊！但是这并不是不要修行啊。告诉我们了，并不是说我明白个道理就行啊，不是啊，不行啊，对，不修道能证道吗？不能啊。所以我们总是说，祖师说的是祖师的心境啊，说的多痛快，是不是？哎，不，一说一放，一切放，多痛快啊，当下现成。但是你行吗？不行啊，不行啊。所以祖师告诉我们，不是并不是不要修行，不修道能证道吗？你能证道吗？你能心空吗？能不着相吗？能够历练的不随境转吗？能够实时的在本位，在本位上？不能啊，不能啊。故云也非不修所能证啊，也并不是说不修行就能证道的呀。越是明白了这个道理，越是明白了佛说的，认准了，我们越是就是在这个中不期望，对吧？精进用功，把我们这个平时着相的这个习惯彻底给它斩断，这才是，这不修行不行啊！我们不打住啊，没有定力，放不下，知道是假的，知道是假的，说着说着，哎，贴上去了，是不是？心里边不久就弄了烦恼四起，弄了一大堆烦恼，放也放不下，打坐也很困难等等。所以说不修行是不行的，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金沙聚金质，但未集成金，必须练也，功夫也。金沙含有黄金的沙子，也就是含金的矿藏。金沙聚金质，从本质上讲，金沙里面含有黄金，具有黄金的质地，但未集成金。虽然含金，但它还不完全是纯粹的黄金，还有沙子等杂质掺和在里面。必须练也，功夫也，必须要一个冶炼的过程，把沙子等杂质去掉，才能够成为纯金。比喻一切众生，金沙 虽然都有如来智慧德相，都具足佛性，具精智，但还有无明在，还有妄想执着，并不是果地佛啊。换句话说，众生虽具佛性，但还不是佛，但未及成精，必须要一个修行的过程，必须练也功夫也，豁然打破无明，进而除尽妄想执着，才能成佛。这段话是以冶炼金矿为喻，意在强调修行的重要。怎么修呢？看取下文。老师您请。
我们再接着说啊。这刚才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先说了这个事儿了。我们现在就是印象更深了。之所以我们能够成功佛果，之所以我们能够认识本性，就是因为我们本具这个佛性。但是我们这个佛性是含有杂质的金矿石啊，你要弄清我们有能觉悟的呢啊，有这个能力啊，对不对啊？金沙具尽智，但未却成金。那你金沙虽具有这个金的质啊，质地啊，但是你不能说这一块矿石它就是金质，它终归不是金质，对不对？它可以成金，必须练也功夫也啊。金沙含有黄金的沙质，也就是含金的矿场啊，矿场。金沙具金质，从本质上讲，金沙里边含有黄金，具有黄金的质地，是吧？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具有黄金质地的这个沙子矿，这个矿我们就没法成佛了，对不对？正因为我们是大地的众生啊，人人皆具这个啊如来智慧德相，所以才能成功啊，对不对？但未及成金，虽然含金，但它含不完全是纯粹的黄金，还有沙质等杂质掺合在里面。这个就等于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有贪嗔痴慢疑，对不对？有恶见，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啊，有着相的，有这种欲望等等等等，众生的这种劣根性，这种恶劣的这种习气习惯啊，我们要把这个通过修行把它净除干净，这也就是把我们那个执着的这个成分全部给它清除干净啊，打扫干净啊。必须练也功夫呀啊，这个必须要修炼呀，必须要经过千百次的锤，就是这个炼也啊，这个要经过这个千百次的锤炼，把杂质淬出去，对吧？它才可能成功这块金子呀，纯金的，对不对？必须要有一个冶炼的过程，把沙子等杂质去掉，才能够成为纯金。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庆幸，应该听到这个话应该庆幸，不是在这个世上所有的人听了这个话都能信的，我们能够听到这个话，我们是可以成功这个佛果的啊，可以明心见性，可以这个是经过我们的修行，可以这个大梦，可以这个彻底醒来的，是可以的，是不是？所以我这个我就觉得很庆幸了啊。也可能是你这一辈子只是遇到了圆寂老人给你说这样的话，就说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话，能够信，然后开始习练佛法，对不对？做这个修炼的这个功夫啊，那一定能够成功啊，因为我们的先辈嘛，我们的祖师都一直给我们这个再现，就是说这个成佛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一直在我们都看到了，在四现，在这个世间，在这个我们认为是六道轮回也好，怎么样啊，娑婆世界也好， 在这四现自在，四现这个智慧是吧，我们就应该也有这样的信心啊。说比喻一切众生就像金沙一样，虽然都有如来智慧德相，都具足佛性，具有金的这个能成功金的这个矿质啊，但含有无明债，含有妄想执着，并不是果地佛呀，这个大家都能清楚啊。换句话说，众生虽具佛性，但还不是佛，但因为他还没有成金呢，必须要有一个修行的过程，也就是上面讲的，必须有一个炼野功夫，豁然打破无明。那这就是说，我们这个无明，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用一句语言，听了我就这个无明马上就破掉了，也不是吧？是要有一个修行过程。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我们这些要修行的人，要脱开正眼的这样的人设置的，豁然，这个要靠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平时的坐上坐下的用功的这个功夫的积累，你知道吗？我们原来是全部是一个非常肮脏的，就是满是欲望的，这样说吧，全体都是妄想执着的，因为不认识本来呢。但是随着我们学习佛法，然后行持，我们逐渐逐渐的有了正见，开了一些些智慧，然后进而用功，进而用功，进而用，这样子我们那里边的这个对于八十天里边这个熏习啊，这个般若智慧的开发啊，它这个熏习啊，它整个都在转变，就是它这个无始无明，它会突然就是随着你这个功夫啊，你这个每天的这个正知见，他这个熏习啊，这个般若智慧的积累啊，是不是？他突然他有一个时节因缘，打破了能所啊，也就是打破了我们那个根本的无明，无始无明，这个人你才能真正认识我们的本心啊，是不是？就这样子。豁然打破无明，进而进出妄想执着，才能成佛。不是说你这个豁开正眼马上你就成功究竟佛了，不是这样的，还要进而除尽你的所有的习气，着相的习气，让我们这个自信自心啊，本有的这个光明能够大放，能够时时处处都这样，这样才能成功啊，对不对？这段话是以冶炼金矿为喻，用这个来比喻啊，意在强调修行的重要，意在强调修行的重要。怎么修呢？看去下文，我们看啊。
七三修门，三修门，身修，离诸作为，如世间无益之事。及其他出世之行法等，为安闲宽坦，令身安住。三修门指的是身修、口修、意修。密宗讲究三密加持，是指身、口、意。三修门也是指身、口、意。第一就是身修，是建立在我们这个血肉之躯身体上的修持方法，离诸作为，就是要远离种种作为，如世间无益之事，这个世界上没有益处的事情，比如搓麻将，这是没有益处，把宝贵的光阴都搪丧了，浪费了。诸位当中喜欢搓麻将的可能不算太少，还会以三缺一为借口，天天四合一大战几回，这样不行，无益之事不能做，不做世间无益之事，这本身就是修行， 身修及其他出世之刑罚等。出世修行的方法很多，如果今天修这个，明天修那个也不行，要一门深入，受持一个法，一直修到底。今天听张三说这个法好，就修这个法，明天听李四说那个法好，又去修那个法，这样朝三暮四，虽然所修的都是出世之妙法，也不会有效果，因为你心不专一，不能与妙法相应。何况有很多法是无意之法，比如念一个咒可以在刀上钻个洞，这就是无意之法，与解脱道无异。你一看能在刀上钻个洞，高兴了，好，我就修这个法，修这个有什么用处？老师您请。
好，我们来在下边再接着说啊。既然说到我们上面说了，强调了什么见地、认知本来，哎，说到了就这样子，我们也需要修行。不修行，我们这块杂矿、杂的、杂质的金矿，它变不成金子。所以就说到修门，三修门大家都知道啊，身修离住作为啊，如世间无义之事及其他出世之刑罚等，为安闲宽坦令僧安住。这是原文啊，我们下面看对原文的解释。三修门，三修门指的就是身修、口修、意修。身口意三修啊，密宗讲究三密加持，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啊，是不是？我们这个修心中心的端坐，是不是？哎，盘上腿，手印极好啊，不动，是不是？哎，这个口念咒，是不是？这个口微动啊，意修遮住一根，哎，不能乱动，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很简单的都能够领会，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啊。密宗讲究三密加持，是指身口意。三修门也是指身口意。第一就是身修，是建立在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就是身体啊身体上的修持方法。怎么修呢？离住作为，那我们众生作为都是出自于我们的欲望，都是我们的妄想执着来满足我们的欲望和满足我们那个妄想执着的种种之作为，和这个解脱呀，它是背道而驰的，知道吧？所以你看，就是要远离种种作为。我们认为这个你这些东西都是不能通向解脱的，知道不知道啊？如世间无义之事，这个世界上没有益处的事情那就太多了，我们经常在这样子干，而且干出了烦恼一大堆，哎呀，干出了痛苦，干出了就是哎呀那种心呐、啊，那种撕裂，那种不甘，你看看我们天天不就是这样吗？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益处的事儿，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不要去干，是增长我们的愚痴的，对不对？病个就根本不是什么智慧。比如搓麻将，这事儿没益处，把宝贵的光阴都堂生了，浪费了。啊，诸位当中喜欢搓麻将的可能不算太少，还会以三缺一的借口为借口，天天四合一大战机会。哎呀，也这个我都最后这个不用说，这个大家都深有体会，都打上瘾来了，对不对？本来这是一件就做的都是贪伤光阴的事，就觉得是白白的浪费时间，与我们这个解脱完全不相合的、相悖的啊，这样的事儿。但是，因为我们滋生了自己的这个欲望啊，越宰越有瘾，越宰越有瘾，就是能够不睡觉，能够不合眼，能够就在那儿啊拼这个事儿，没有意思。哎，这样不行啊！上师说这样不行啊，无义之事不能做， 而不做世间无益之事，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勒令停止，你就知道你这一生的，就是你这个心的这个痛苦的这个程度还是不够多，你没有体验到佛说的苦集灭道，没有体验到这个是真谛。哎呀，你以为我们越过越幸福，越过越安康，越过越有意义，不是那回事儿，对不对？我们通向的就是生老病死，那不就是这样吗？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啊？还不尽快在你有生之年能够认识本心，得大自在，得心，这让你的心能够得大自在啊，能够利益无穷，能够就是恒常的这样，是对吧？这样才行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习惯，就要勒令收手，不要干这些事儿，是不是？不做世间无益之事，这本身就是修行啊，这就是身修。上次说了啊，你能这样子停，这就是修身修。及其他出世之行法等，出世修行的方法很多啊。如果今天修这个，明天修那个，也不行啊。你不知道啊，就像我们，到某一个目的地去，我一会儿不行，我一会儿骑自行车，我一会儿坐汽车，一会儿我一直在换，一直在变换。那你什么时候能走到啊？你走不到呀，你一直在那迷茫的那个途中。就是佛给，初为佛有这种智慧指导我们，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法修的时候要一门深入，受持一个法一直修到底。我们师兄弟不这样，有时候听着听着耳朵根稍微不知道说到哪儿，正好满足他自己的这个心的时候，他就走了，他就溜号了啊。今天听张山说这个法好，就修这个法，明天听李四说那个法好，又去修那个法，结果不是这样的，你知道不知道？最近有两三个师兄弟跟我说呀，他又后悔了，又回来了，知道不知道？他走的时候，信心是动摇了，虽然也是修心中心，他也是说很好，怎么怎么，他也在坚持，但是一听到别的有相的，比如说正好能够吸引到他的那样的法啊，哎呀，加持力很大呀，什么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很快啊，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有点小的一个什么是什么把戏，满足他的欲望？实际上是他自心动了。说的这个就是自心动了啊。结果去了以后，感觉到上当了，又回来了。这心中心又断了。最近有好几个这样的师兄弟，千万要那什么，要。认准了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如果跟你说意欲实相无相的这样的法，不着相的法，修心不是修心的法，你千万要注意啊，你要上当了，又去修那个法，这样朝三暮四，虽然所修的都是出世之妙法，也不会有效果，因为你不心不专一啊，不能与妙法相应啊啊！为什么修着修着他会那个什么呢？一听到别人说的几句是吧？就是我告诉你的，就是不是修心的，不是让你不着相的，不是让你那个认识本来的这样的法，那很多呀，他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来诱惑你。比如说，我一看你，我一见到你，我就觉得我和你很有缘。好，这一下子你就上当了，什么缘呢？是空的呀，是空的呀，师兄弟们，不要相信那个。好，那个有缘，如果一男一女的话，完了，上当了，完全上当了，又搞成男女之事了。对不对？你心就你由不得你不动啊，是不是？你不知道你不能认识本来的时候， 你是自己做得主的，你就是一个原证，就是就把你给你框的，让你心生了心生杂念啊，是不是？我们都会这样啊，都会这样啊。就说我们现在不能做到对境而不生心，不起妄念，不起执着，做不到的。所以跟你说平常心，给你说不着相的这个啊，给你说我们自心清净的，给你说实相无相的，你听，这才是佛法。很可惜啊，三天他就觉得他不行了，对不对？他自己就觉得心乱如麻了，还别说你获得什么好处了，心乱如麻呀，坐立不安呐。他马上意识到，这个能算是佛法吗？让我心更乱了，是不是？更加不安了，烦恼更大了，摆脱都摆脱不了了。那你那时候就后悔了啊！所以你开始都要增长我们的这个，就是不知道的时候，在学祖师开示，学习要具有正知见，这就是抵抗力啊！谁说什么我都不会，我都不会动摇的。那、啊、因为我修了有，我修了，比如说我修了百座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我有体验，我的烦恼是不是减少了？我是不是有力量能够放下一些？是不是？这个千万千万要注意啊，不要上当啊！所以你这个，因为你心不专一，你也没法和这个我们这个佛法相应啊。你那个都是四处寻觅的，都是那些相，在相上做文章，怎么会有好的效果呢？啊，能斩断烦恼的这样的效果呢，就不行了，对不对？何况你有很多法是无意之法，比如念一个咒，可以在刀上钻个洞。哎，就是啊，有这样的法术啊，对不对？这就是无意之法呀，你解脱无意啊，你钻个洞能怎么地？能让你的烦恼能够歇下，还是怎么样？对不对？你想就不是这回事嘛。还是要知道学佛是修心的，是让我们不着相的，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心的。哎，这才是正路。哎，大家要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嗯，你一看能在刀上钻个洞，高兴了，好，我就修这个法。但是你修这个法和解脱有什么关系啊？达不到你的目的的，就钻了个洞，要再钻一个洞，再钻一个洞，就是那几个洞嘛、啊。那个与你心有什么有什么解脱之意呢？所以，我想，就是你不能一门深入，怪不得别人啊，你是不具有正见。如果你有具有正见，是佛说的，是我们祖师说的，谁说什么我都不会左顾右盼的，发了大愿呢、啊、告诉你了，从第一座第一天的第一座你开始开山第一佛座开始，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法来，就靠这个法来修心啊，来豁开我们的正眼的。没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放手的。他怎么可能半路上又去看到什么别的好处呢？再大的好处，他没有了生死重要啊！啊！
我曾听一位和尚讲过他自己出家的因缘。未出家前，他是个打拳，跟他的娘舅练拳学剑。有一天，他在四川边界看到两个西藏小喇嘛抽鸦片，他看不惯，就去干涉：“哎，你们是出家人，怎么抽起鸦片来了？”小喇嘛说：“别看我们抽鸦片，我们有法术的。”他问：“你们有什么法术？”小喇嘛看他带着刀，便说：“用你带的刀砍我，我一念咒，你就砍不动。”他听了感到很新奇，忙问：“真有这个法？”小喇嘛答：“ 当然有，不信就试试看。不过你先等我把鸦片抽好，一会儿抽好了，来，我念咒，你砍。其实他不敢真砍，这把刀很锋利，把手砍断就不好收场了。他用刀背砍，刀弹了起来。哎呦，你怎么把我的刀弹起来了？小喇嘛说，你就是用刀刃儿砍，我也不怕。真不怕？当然不怕，砍断了我不管，不用你管，你砍好了。这一次他是真用刀刃砍的，刀又被弹了起来，他服了，心想佛法真不错，比我练的这功夫还要好，他就是以这个因缘学佛法的，其实这是无意之法，学了没有用处。老师您请。
哎，上师是给我们举例子，我也听说过，我听到的是我们新中心的弟子学人，就是我们的师兄弟，他们的经历也，我看到都不用费一点力气啊，都这上头做什么功夫呀，没有一点意思呀，但是好奇的人，好神奇的人，他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很好玩啊，怎么怎么样，对不对？你看看他这个就是，这是上师说他自己啊，他听过一位和尚讲他自己出家的因缘。我未出家前他是个打拳的，跟他的娘舅练拳学剑。有一天他在四川边界看到两个西藏的小喇嘛抽鸦片啊，这就说我们真正的，你想想我们真正能遇到修心的，能够把我们引，就是引入正道的，能够确实是让我们开智慧的这样的大善知识，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对不对？你看他遇到了什么呀，抽鸦片，他看不惯他去干涉呀，对不对？他也知道你出家人是正经的，是念佛的，或者是怎么样，是吧？你怎么抽起鸦片来？小喇嘛说，你别看我们抽鸦片，我们有法术的，确实是有法术的啊，有这个东西，我们不用说别的，我们说少林寺的那个拳法，是不是你的棍棒，是吧？你就可以看出来，你常人都清凉弄弄，那不都死一片吗？对不对？它是有这个，有一种力量啊，但不是根本啊，我们说的不是根本啊。有法术，他说你们有什么法术？小喇嘛看着他带着刀，便说：“用你带着刀砍我，我一念咒你就砍不动。”他听了感到很新奇，很新奇，忙问：“真有这个法？很新奇啊！就觉得这个，哎呀，也常人做不到的呀，是不是？真有这个法？”小喇嘛说：“当然有，不信试试啊！不过你先等我把鸦片抽好呀。”一会儿抽好了，来，我念咒，你来砍。其实他也不敢真砍，这把刀很锋利，把手砍断就不好收场了。他也知道这个厉害，对吧？他用刀背砍，刀弹起来了。哎呀，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把我的刀弹起来了？小喇嘛说：“你用的是刀刃嘛，你用刀刃砍，我也不怕啊，真不怕，当然不怕。”砍断了我也不管，砍断了我也不，我不管啊，不用你管，你砍好了。这一次他是真死，真用刀刃砍的，刀又被弹起来了。自己说法术啊，上师说的意思，有这种，念个咒什么什么，有这什么样的作用，是吧？他一看这个，他服了，他说这还不错，是不是？这佛法还不错，比我练那个功夫要好。他就以这个因缘学佛法了啊，其实这也是无意之法，学了也没什么用啊，不认识真心啊，是不是？我们见过我们的师兄弟，哎呀，本来学新中心觉得很好啊，很有这个平时之处啊，还也那个斩断烦恼，他觉得也很那个很有受用啊，突然来了，也是藏地的。藏地的有这种异能啊，就是我听说的，就是手里弄块石头， 这个石头他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石头是这样，他手一合上再一打开的时候，那石头就变形了啊，不得了啊，你看看还有这个神用，他马上就不行了。哎，他接着这个那个必了，什么是那个事儿，那可能这一会儿那个心气上来了，那他就不管了，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实际上我们说我们自心是在这个地方应该学到佛法的珍贵处啊，真实处是要了生死的，是应该遇到一切境界能够不被迷惑的，应该是这样啊，让我们的心平常的，不能时时就时时不忘我们的真心呀 啊。所以我们说，当然我们说的就举个小例子，这其他的也有啊啊，那这说明他就是我们这些四兄弟的内心深处，他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在那作用，在那就是这个习气啊，你早晚得，我觉得得消掉啊啊，并不是就是佛法，并不是说就这个奇功异能，并不是这个呀，是要认识平常心的啊。当然，就是说，他遇到不同的因缘，能够从这儿入佛法，能入的佛法的门也是好的呀。还是要学到佛法的心髓的东西，是吧？不能被这些外相给蒙蔽了自己啊。
唯安闲宽坦，令身安住。只有安安闲闲、宽宽坦坦的令身安住，没有任何挂碍，不是紧张忙碌。心经云：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有挂碍就会恐怖，就会颠倒梦想。无挂碍，心空空的，胸怀就宽阔平坦，所以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小人患得患失，经常戚戚然不可终日。君子胸怀坦荡，安闲自在。诸位注意，安闲宽坦，令身安住，就是身修。假如心里总是患得患失的，那就不相应了。安安闲闲，宽宽坦坦，令身安住，心里没烦恼，没有牵挂，总是心平气和，轻松愉快，身体就会好，病也不大生了。这样住在世间，才可以用功修法，这是身修。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接着说啊。微安闲，宽坦，令身安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只有安安闲闲，你心安呐，你心安到什么程度啊？闲的什么事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让你这个纠结的啊，没有这样的啊挂碍的这样的事儿啊，就只有安安闲闲、宽宽坦坦的令身安住，没有任何挂碍，不是紧张忙碌，你就看到了。我们这个令身安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一时放不下啊，一时起了妄念，一时纠结，这个身心跟着都受苦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肯定是这样啊，嗯。所以说这个，哎，只有安安闲闲、宽宽坦坦的令身安住，没有任何挂碍，哎，告诉你这是正途，哎，不是紧张忙碌。心经说无有挂碍。心经云：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跟你说的这是什么呀？心无挂碍，心无恐怖，心无颠倒梦想。你这个人呐，做什么梦呢？啊，那个刀打个洞就能高兴半天，对不对？那石头能大能小，你就哎被他那个折腾去了。哎，你说说。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爱？哎，那是不是颠倒？那是不是哎忘记了我们的真心？ 啊，所以要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要这样啊，要这样啊，有挂碍就会恐怖，就会颠倒梦想。有挂碍就会恐怖，就会颠倒梦想。你有个好，就有个不好，哎，这一切一切的所显现的各种各样的色相，它都是我们自心啊，对吧？你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啊，认识我们的本心，就是说你见相即见性，见相不能着相啊。如果被相着了去，那就是你心颠倒了，无挂碍，心空空的，心怀就宽阔平坦。所以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他为什么能够坦荡啊？他没有做，没有做任何那个什么呀，是令他那个什么不安的事啊，对不对？小人常戚戚，小人就专门就是这样子患得患失，他就是这样子每天活在痛苦的这种患得患死里，经常亲亲然不可终日，每天都这样啊。君子心怀坦荡，安闲自在，哎，素未注意，安闲宽坦，令身安住，就是身修，就是身修。假如心里总是患得患失，那就不相应了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有体会啊，有时候弄了夜里昼夜和失眠，对不对？搅和了身心不安啊，然后你自己总结了一条，总结了一堆，都是我倒霉了，我遇到什么不好的事了，是不是？你还会这么想，实际上是你动心了，你欲望起来了，哎，你没有收拾你自己的心，就是没有放下，哎，你这就是随着那个境界走了啊，那就不行了，那怎么相应啊？安安闲闲，宽宽坦坦，令身安住，心里没有烦恼，没有牵挂，总是心平气和，轻松愉快，身体就会好，病也不大生了。这样住在世间，才可以用功修法，这是身修啊。当然，这个身它不可能离开心呐 啊。我们刚才说了，上面说了是吧？我们有正见，对吧？哎，我们从身口意那这三方面来修行啊。
语修，无意之世间语，即咒诵，君子安静如骨。三修门的第二门就是语修，是言谈话语方面的修持，说笑话，奉承某人，贬义某事等等，这些世间的闲话都是愚修解脱到没有意的，都是无意之世间语。就某人某事争论是非长短，更是细论。藏密的黑教里有好多咒语，并非修解脱道，都是治人的，那就是无意之咒诵。这些东西都不要去说它，不要去念它。无意之世间语及咒诵，君子，我们学佛法修解脱道，必须一门深入，其他东西都不要去瞎弄。世间无意的话不要讲，无意的咒语客诵也不要去念。我们要做到三少，要心中事少，口中语少，腹中食少。人有个坏毛病，事情做完了，一有空闲就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个不停。修解脱道那样是不行的，你默默不语不是挺好的吗？安静如骨，话不要多说，心里安安静静的，就像空悠悠的山谷一样，幽谷回声化晚烟。你有问题问我，我就详详细细的不厌其烦答复你，没问题时并不去思考分别，心里放焦空荡荡的。太虚引光消气阔，老师您请。
我们上师跟我们讲的身修语修，你看跟我们讲的很仔细了，很细了啊。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们今天学了能不能做到？ 这个秘法嘛，心中心也是秘法。哎，身与意三修门呐，这个是离不了的啊。下边讲的就是语修，无意之四间语，即奏奉君旨。就世间没有必要，没有那没有意义的那种废话，跟修行无意义的那种话，停止了，停止。哎呀，耗费心力，跟这个修行搭不上边的，不去搞去啊。还有咒诵君旨，还有那些很多呀，无意义的那就是跟我们这个修解脱道的，它不相匹配的这种话，哎。应该停止，安静无果。三修门的第二门就是语修，是言谈话语方面的，说笑话、奉承某人、贬扬某事等等，这些世间的闲话都是一修解脱道没有益处、没有益的，都是无益之世间语。就某人某事争论是非长短，更是虚妄。我们可是做不得主呀。现在你知道是末法时期，哎呀，是非短长太出口即是，哎呀，那个满心都是这个，看到的都是高低长短，哎，是非是不是？你知道吧？我们如果一看到别人的是非，实际上是你自己心动啊，实际上是这样子啊。否则的话，哪有时间观察这些事儿，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说。说佛法就是让令我们心安的，就是让我们的那个妄想执着就是能够破掉的，哎，就是让我们那个妄想执着能够歇下来的，让我们的狂心能够歇下来的，这是佛法。藏密的黑教里有好多咒语，并非修解得到啊，都是治人的，就是互相哎，你治我，我治你的，因为他的。原来你知道藏历里好多都是外道嘛，是莲花生大师教授了一批一批一批，最后是给他们讲这个佛法的究竟啊，也讲什么这个红教大圆满对吧，白教大手印也讲是吧，讲到这儿的时候才是佛法，但是前面有好多都不是佛法。所以他那里边有很多那个跟着我们解脱没关系的那些咒语，我们也不说的啊，那都是治人之法啊，没有意思啊，那就是无意之咒术，这些东西都不要去说它，不要去念它，无意之四间语及咒诵君旨就停止，哎，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也不去研究这个事儿，是吧？我们注意的就是无意的四间语，这种是非短短这较量啊，这个就在这记住是吧，我们这个是我们要那个什么要停的啊，要知道，你知道你一动心的时候，你刚要论人是非的时候，你就应该关照了。哎，我们学佛法修解脱道必须一门深入，其他东西都不要去瞎弄。四件无意的话不要讲，无意的咒语课诵不要去念，我们要做到三少，要心中四少，口中语少，腹中食少。人有个坏毛病，事情做完了一有空闲就张三李四王二麻烦说个不停。修解脱道那样是不行的。你默默不语不是挺好的吗？所以你看我们平常打气啊打酒啊是不是，就是坐下手机都不要拿，对不对？我们做不了主，把手机关掉是吧，坐下告诉你精行，精行就是止语啊，就是不让你胡思乱想东看西看，是不是让你的这个意识心先停下来，这不是很好吗？安静如鼓，话不要多说，心里安安静静的，就像空悠悠的山谷一样，就像我们人在这个纷扰的环境中偶尔一次进入的大山里那个空旷无余的 那种体验，心里哎呀，太这个心太坦然舒服啊，是不是？你有那种的感受啊，心里安安静静的，和空落落的啊，就像这样一样啊，鹦鹉骨回声化为言。你有问题问我，我就详详细细的不厌其烦的答复你，没问题是并不去思考分别，心里放教空荡荡的，太虚隐空，悄悄气苦，都是给我们讲心的。你看上面说的是语修，对吧？但说来说去都是修的什么呀？我们这个心啊，让我们体会我们这个本有的这个清净的心啊。
一修，离细论思量，比对心想，即观想作意意指，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三修门的第三门就是意修，是思想意识方面的修持，心里装着成套的与解脱道无关的空理论放不下，有什么用啊？分析它，推论它，是细论，思念它，评价它，是思量，应该离细论思量，比对心想，心里空空静静，远离细论思量，还要远离心想，样样东西都拿来对比一下，比较什么呢？到底是我好还是你好？是我长还是你长？这种居心是不平等的，正是妄想分别，这种比对心想更要远离。老师您请。
我们最难的就是这个了，意修，哎呀，让我们的心意识停止那些没有意义的那个妄想执着，这个很难。哎，佛祖师想了无量无边无数的这种方法，是吧？我们坐上，把手印记好，把咒语刺起来，遮住，用咒语遮住你的一根呐，不让你胡思乱想，听着咒语。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意修方面的事啊。意修是离细论思量，你想想这个没有意义，细论毫无意义的这种思量有什么用？思量出来烦恼，思量出来高下，思量出来哎各种各样的让你生心的那动心的那些，是不是啊？比对心想啊，离我们说意修，离细论思量，比对心想，即观想作意也。这做了一个，上次做了个解释，恰恰用心是恰恰无心用。哎，三修门的第三门就是意修，是思想意识方面的修，心里装着成套的与解脱道无关的空理论放不下，有什么用啊？说我们真正起修的时候是行起谢绝，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行起谢绝。真正修行修起来的时候，那些理论你就应该放下，妄想忘掉，忘了，忘了它没有用嘛。比如说我们坐下意境生心了，你背一段管用？不管用啊。上师说了，直接在心上下手断。哎，这个有用，是吧？就是让我们用功啊，修行用功，在心上用功。如果那个理论放不下，有什么用啊？分析它，推论它，还是细论，还是在思维上做活计嘛？思念它，评价它，是思量。哎，你想想那个道理多好，那个，哎呀，那个正量多么高，怎么样怎么样？你在那心里边美滋滋的，是吧？上师说，你看你思念他评价他那是思量，应该立细论思量，比对心想，应该怎么样？心里空空静静，远离细论思量，还要远离比对心想啊，样样东西都拿来比对一下，对比一下，比较什么呢？能比较出个什么呢？ 哎，这个禅师比那个禅师怎么样啊？那在你心里边有分量或者怎么样，那也没有用啊。实际上是你应该从那个禅师那儿，应该看到禅师的对话，应该开启你自己的智慧啊！我觉得这样子，迟迟不离我们的心啊，这样才行啊！你学了一堆，都用不上啊，那个东西也没有用。嗯，成了理论性的东西，它也没有用，是不是？所以上师说，你把这个东西都拿来比对比对，哎，这个句子做的比那个句子好，比对完了又也没有什么用啊。你应该开启智慧，对吧？比较什么呢？到底是我好啊，还是你好啊？我好又能怎么样？你不好，你好又能，对不对？会滋生我们的那个比较啊。就是那个计较，那个执着啊，会增长这个东西。是我长，是我长，还是你长？这种机心是不平等的，正是妄想分别，这种比对心想更要远离。这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比较啊？为什么呀？是我们心里边有高下吗？有繁盛吗？有这些东西吗？自生分别的这些东西呢，还认为好的嘞，哎，你不知道这所有的外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哪有长短呀？都是你自心呐，都是你自心呀，对不对？所以上师说，哎呀，比对心想，你要远离它，你不要在这儿再滋长你自己这个自心的这个比较的。这个还记在心里边，是不是？没有用啊，没有用。我们很难做得到啊！你看看这个身口意啊，我们很难做得到啊。唯有开启我们的智慧，才能把我们那个烦恼斩掉它，这烦恼那个妄想执着斩掉它。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自见，对吧？一旦认清了，听懂了，领会了祖师说的，我们就下决心，就这么去干，收效迅速。说的意思就是能够放得下，能够斩得断我们那个妄想执着。这个，你算是学佛，哎，有了点受用，对吧？我们要按照祖师，但是你要是不知道祖师说了啥，你当然你还得弄清楚啊，知道了就是要对自己毫不客气啊，应该是这样子用功啊
就是我这次打坐啊，我就感觉能看见您说的那种小我、自我，就是特别自私，特别
哎呀，能看到好呀，看不到
对，
啊。
那种贪嗔痴慢疑这里边都有。然后我看见这样，我就挺讨厌这样的。然后，但是我
不
还同时有一个
接
另
断，
外的，
不要吵，直接断。
我不知道怎么马上断它。我在打坐里边有一个能照着自己的这个一个怎么讲是镜子
你说的是坐上吗？你说的。
吗？哎，我这次坐上一不小心就看见那个
坐
自
上
私
很
的
简
自
单，
己了。
坐上你不要忘了，坐上如果发现了，就是你心细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些，哎，很微细的这些妄念呀、啊、什么，你看到了，原来看不到，现在看到，看到的时候就那一件事儿，彻
念咒，
悟，对呀、啊，不要忘了，
对，但是我坐上之后，我下坐之后，我也会想，我自己这个到什么程度了，什么阶段了？我看见那个自己，我知道那是妄念，平时也是挺自私的，在各个方面都能察觉到，然后我就想，怎么着把这个自己给掐死，
就
怎么样
正
能快？
这样子念咒坐下，不要再想了。等你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又要回想的时候，立马断，不要去，不要跟着他跑。
不想做这样的事儿是吗？
对呀、啊，
好吧。
好像是坐上我没想大明白，我坐下记一记， 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
啊，
发现这个没有用的这个念，赶快敲，就是断，就是上次说的那个。
好，那平时坐下就是觉照，该干嘛干嘛。
哎呀，说后边这个都没有力气。
对，没劲儿了，我就。那我没问题了，我现在就是想赶紧出离心起来，菩提心起来。
这个你坐着坐着的本来这肯定就是相应啊，和佛法相应啊。
想老师讲讲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
就是你做事时候无心而做，对吧？
好的，知道了，谢谢老师。
心已经稳了，就是说不再上当了。以前看起来好像都挺简单的，但是其实是很深，所以慢慢慢慢的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现在已经心稳了，不再上当。
听到了。
是，然后平时正好其实就是执平时就是执着，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微妙的，看起来都懂，但是他每一次的学习他只是在慢慢的慢慢的深入。
你说的其实就是执着，平时正好
已经现在心稳了，然后就正好用功时正好用功时就是遇到这些，因为毕竟会有时候会有这个执着的时候，不能说执着，就是说万失的时候就正好用功时了，就把它打掉。
那先打掉你这个稳吧。
对，所以说也不存在说什么稳不稳的问题的。那师母也没什么事情，不然我先下吧。
哎，好嘞，好的。
感恩师母。
老师好。
你好。
然后是我想问一下，然后就是说就是说我这个观照的问题，我现在是原先是向心瞅的时候老感觉心是纠结的，现在没有发现纠结的事情，但是我又有时候就发现不了，就是我觉得是并不是没有心，而是发现不了，并不是没有就是说要不纠结了，并不是就没有那个妄念，但是发现不了。我是这样想的，拜拜。
他这是初妄除掉，他这个细妄你才能发得现啊。
就包括这是现在提问题好不好，我得听老师一堂课，认认真真的听一堂课，然后我才能组织语言，然后问出来。要假设这堂课要是不认真听，那连问题都问不出来。
那没问题就没问题呗。哎，没事。我是说这个妄想，比如说我们那个习气，它不意境的时候它是不发的呀，它你看不到的呀，它现不能现行嘛。
行，谢谢老师。我没问题了，就这个事儿。